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亚伯的血在地里面控告该隐，但是耶稣的血今天在神的面前为我们说赦免，为我们说出赦免的话，为我们说出美言，不一样，大不一样。所以主耶稣的血比亚伯的血更加宝贵，主耶稣的血比任何羔羊的血更加宝贵。他的血到今天在神的面前为我们说话，他所说的绝对不是控告的话。他不像亚伯的血在地里面控告该隐谋杀了他，他的血在神的面前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父啊，赦免他们。他的血有大的能力，所以凡是接受他的人，信他名的人，让他的血洒在我们身上的，主耶稣都能赦免。这也是信心所产生在我们身上的果效。以诺因的信被接去，不至于死，人也找不到他，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，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。你知道创世纪五章里面讲以诺的生平是最奇怪的，也可以说在整个人类历史中间，除了以利亚之外，只有这一个人是活着被提不见死到神那里去了，生了第一个儿子，然后他就与神同行300年。弟兄姊妹们呢，在你看创世纪第五章里面所讲人的历史，生了活了多少年，生儿养女然后就死了，就是这四件事情，从出生到生养儿女，然后就再死，就没有了，就这样。但是唯有以诺，圣经里面特别记得一件事情，他与神同行300年，生儿养女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最难的就是在生儿养女之余还能够与神同行。我们有家庭有孩子就知道，有父母，做父母的最头痛的就是儿女的问题。儿女是神给我们的产业，也是神给我们责任，我们有责任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。但是儿女给家庭里造成的压力、紧张跟痛苦，只有做父母人明白，而且还不许说，对不对？我刚才讲我们女儿去参加乐队，你不晓得，要接她去，接她回来，送她去学校，不说了，只有父母知道。弟兄姊妹们呢，在儿女成行的时候，若是还能够与神同行的话，那真正的与神同行。我们假如只在一个普通的环境里面，在教会里面与神同行，没有什么稀奇。来聚会做礼拜，在这边我们的心思集中在主的身上，不是很难的事情。因为我们就是要来这段时间分别出来聚会的，所以心已经预备好了。但是当你回到家里以后，有许多日常的生活打扰你，还有许多的工作繁忙，常常叫我们心离开神。但是圣经里面见证挪亚，对不起，见证以挪与神同行，不是短的时间，300年。他生儿养女，并没有离开世人的生活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叫我们离开世界，是要叫我们进到世人中间。我看《使者》杂志上面有一篇文章很有意思，他说那个牧师跟他的会友讲，他说如果我们要传福音的话，我们一定要赶快接这些新得救的人，他们传福音还有办法，为什么？他们还有不认识主的人，等到已经信主3-5年之后，所有不信主的朋友都走掉了，都散开了，只有在教会里有朋友。他说教会到底是个避难所呢，还是什么呢？不，弟兄姊妹，如果神的话语是对的话，我们应当进到世人中间，
所以在你工作的环境中间，在你所接触的 人中间，要保持与神同行，而且见证神的福音。
以诺就是这样，他并没有一个特别一个牌子画在身上，说是我要与神同行，但是他就明白与神同行是他信心的结果，
与神同行是他信心的结果。
圣经里就是说，神指着他做见证，他在被接续以前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，因为他知道他的信心使他能与神同行。那弟兄姊妹们，这句话怎么解释？在每天的生活里面，就是操练我们信心的机会。
我昨天晚上才跟我太太讲一件事情，
我说我做基督徒二十几年了，到现在我才知道，
我才慢慢的领会什么叫仰望耶稣。
我说我们遇见很多很多的环境，很多很多人的攻击，
很多很多我们自己的感觉，但是主说，主要叫我们在信心里面仰望他，好像我前一分钟的得失成败都算不得什么，
这一分钟与神同行。
弟兄姊妹，我们有很多的失败，对不对？这并不是说我们做了基督徒以后就永远不失败，正好因为要失败，
所以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依靠主，也就是因为这样，我们能够常常与神同行。
人的攻击算什么？
人的误会算什么？人的凌辱算不得什么？这些日子我心里经过很大的震动，
但是我懂了一件事情，常把主放在你的眼前，你的心就欢喜，你的灵就快乐，你的肉身要安然居住。
弟兄姊妹们，神的话语到今天还在教导我们，
不是我们传了神的话语我们就懂了，当环境发生的时候，就是让我们学习的机会。有些弟兄姊妹跟我亲近的知道，
上一个礼拜我遭遇最最大的挑战，因为不是靠我们自己来侍奉，
靠神的恩典才能侍奉。弟兄姊妹们呢，与神同行的经历就在这样的环境压力里面产生，并且因为这样产生才有价值。
所以挪亚的信，以诺的信心叫他什么？以诺的信心叫他发现与神同行的秘诀，所以他成了见证人，
活着被提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
弟兄姊妹们，这是给我们的秘诀，怎么样能够活在信心里面。
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
到他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
所以这里所讲的
以诺也好，或者是亚伯也好，以后讲的挪亚，讲的亚伯拉罕，每一个人他们都是在信心里面寻求神的，
而且相信神要作为他们的赏赐。
挪亚因的信，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，动了敬畏的心。你看见没有？又是未见的事情。我们知道挪亚和方舟的关系，也知道洪水的事情。他动了敬畏的心，预备了一只方舟，使他全家得救，因此就经了那世代的罪，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。挪亚的故事大家知道，他120年时间造方舟，而在造方舟的过程中间并没有什么证据，可是圣经里面讲什么呢？他蒙神只是他未见的事，就动了敬畏的心。神对挪亚说，你要为我建一个方舟。
弟兄姊妹，如果我读圣经没有错的话，我了解，我的了解，在挪亚之前没有下过雨，
你们信不信？有两个证据，第一个是创世纪里面第二章说，那个时候没有降雨，只有雾气滋润全地，使菜蔬生长。菜蔬所以生长，不是因为下雨，
是因为雾气上升，
露水。还有一件事情，在挪亚之后，洪水过了以后，神就用洪和挪亚立约。
你们知道洪是一个物理的现象，
下过雨了之后才会有洪。 那么假如挪亚以前就有红化，那个红
不能算是和神立约的记号，
所以我相信在挪亚之前根本没有见过雨，人不知道什么是雨，雨怎么会造成灾害
根本不能领会，
为什么全地会被洪水淹没根本不能想象，未见之事，
但是挪亚因着信心。所以这里面说了很多的事情，当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，我们里面有一个确定的把握，
当神说话的时候，我们里面产生一种行动，有了敬畏的心，这就是信心的表现。
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能够听见神说话，神怎样说我们就怎样信。保罗就是这样，
当他在航海遇见风浪的时候，他站起来做见证，昨夜我所属所侍奉的神站在我的旁边对我说，放心，
他告诉全船的人，
财物都要损失，但你们性命没有一个损失的。你要知道，
保罗在那个环境里面，他不过是一个被押解去罗马的囚奴，一个囚犯。
他被罗马的兵丁解送去罗马的，被该杀的兵丁解送去罗马，但是他有信心。神，他说，我信神怎样说，事就怎样成就。有一句话说 ，God says it, I believe it, that settles it。
神如果说的话，他怎样说我就怎样信，事情解决了，
我不再，中国人说义无反顾，就再没有第二个思想。
弟兄姊妹，这种刚强的信心在挪亚的身上做了他的证据。
他没有看见下雨，他也没有看见洪水，但他相信神的话，
神说我要降雨在地上，用洪水灭世。从亚伯的献祭开始，到以诺的因信与神同行，到挪亚相信神的审判，神用了三件不同的事情来说明他的计划，说明属灵道路。
每一个人信心的凭据都不一样。
挪亚所要知道的是神的审判，或者说神要挪亚知道的是审判。
弟兄姊妹们，还有很多的证据已经给在圣经里面了。
马土撒拉降生的时候，神给他的名字叫做马土撒拉。什么叫马土撒拉？就是说这个人当他死的时候，有灾难，有大灾难要临到。
如果有信心或者寻求神的人，应当都研究这个问题，到底什么灾难要临到他，到底这个人什么时候死。
只有挪亚在当时的世代里面都知道马祖撒拉这个名字。马祖撒拉活到969岁，是世界上寿命最长的人。有一天我看见一个广告，一个体育活动社的广告，一个练身健身房的广告，他给他健身房起名叫马土撒拉健身房，
活得最长，969岁。
但是就在他死的那一天，那一年洪水降下来，大雨降下来，当中经过了120年，挪亚在建造方舟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如果有人看见挪亚建造方舟，至少可以问问你在做什么。
挪亚怎么回答？挪亚说，我在建方舟。
方舟，做方舟做什么？
要保全性命。保全什么性命？保全有信心的人性命。
保全什么性命？保全活物的性命。但是竟然没有一个人相信，只有他的一家八口。
挪亚就是这样，因为这样的缘故定了那个世代的罪，
并且自己承受了从信心而来的义。
弟兄姊妹，你要注意，挪亚所以遇见拯救，不是因为他的行为，而是他的信心。
从他的信心里面产生出行为来。这些日子我也在读雅各书，我觉得希伯来书和雅各书应当一起读的一本书，一对书。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，但是那个行为却不是我们讨神喜悦的原因，原因还在信心，但是信心一定有行为。
挪亚的信心叫他有行动，这个行动就是照着神的命令，用戈斐木一间一间的造方舟。
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不需要有人去寻找挪亚方舟在哪里才有信心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信心需不需要有人找出挪亚方舟来告诉我们，我们才相信神的话呢？假如没有找出挪亚方舟，你信不信呢？假如你要看见挪亚方舟，你才相信历史上有这件事情，那么你不是信心，是不是可以这样说？二十世纪有探险家去一个亚拉拉山上去找挪亚方舟，但是没有在他们去探险找的以前，多少人是就是存着简单的信心，相信神的话，从来不怀疑有没有挪亚方舟这回事。弟兄姊妹，在这里就分出哪些人真的有信心的，哪些人是要看见才有信心的。所以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，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，但是那个没有看见而信的人更有福。约翰福音最后就说，那些没有看见因为你们的话而信的人更是有福的。弟兄姊妹们，神已经把信心的证据借着历史历代所发生的事情给了我们。如果我们有机会把这些信心见证的人一个一个读过，一个一个读过，一定要得到力量。可惜我们今天时间不够，我们只能停在这里。亚伯拉罕是伟大信心见证人，他看见一座有根基的城。亚伯拉罕是有信心的人，他就在地上好像寄居帐篷，好像做客旅的。亚伯拉罕因着信心的缘故，把他儿子以撒献上，就是亲生的儿子，就是他所爱的儿子，在受试验的时候欢欢喜喜的献上，这是他的信心，因为他相信神能够叫他儿子复活，他的信心如此。他也真的好像是死里面得回他的儿子。撒拉自己过了生育的年龄，还是因为信心缘故，身体从已经从那个仿佛已死的人身体里面生出儿子来，并且他的后裔像海边的沙，像天上的星那样多。以撒的信因着信心给雅各给约瑟祝福，给雅各给以扫祝福。雅各也是信心的伟人，约瑟因着信心为他自己的颌骨留下一命，他不愿意葬在埃及，要葬在迦南地，而且要葬在他的祖父、他的父亲、他的曾祖父的那个亚比拉洞里面。弟兄姊妹，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。摩西的父母因着信心，把他的小孩子藏了三个月，一直到不能再藏。摩西的信心，摩西因着信就不肯做法老女儿的儿子，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而且他因着信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守逾越节。弟兄姊妹，守逾越节也是个信心大的表现。神这样对他说，你要守逾越节，他就照着神的命令守逾越节。以后以色列的百姓，虽然以色列历史中间许许多多的不幸、背叛、反对神的时代，而且他们属灵光景常常低落，但是在那些败落的队伍中间，却也有信心的行列，信心见证人站起来。因着他们的信心，多少荣耀的事情出来，多少伟大的事迹产生，灭了烈火的猛士，脱了刀剑的锋刃，软弱变为刚强，征战一显出勇敢，打退外邦的全军。弟兄姊妹们，你看见圣旧约历史里面所记载的这些事情，还有许多他说我来不及记，但弟兄姊妹们，希伯来书十一章是一个钥匙，当我们再回去读旧约的时候，你可以凭着信心的眼光来读约沙法，你可以凭信心眼光来读西西家，你可以凭着信心眼光来读约拿，你可以凭着信心眼光来读但以理。这里已经把读圣经的钥匙告诉我们，看见每一个人见证人身上一个单纯的现象，就是他们相信神。看见一个最基本的事实，就是他们相信神的应许。哦，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新约的神的儿女何等需要这样一个挑战。我们需要知道，今天我们所成就的一切事情不是凭着眼见，凭着信心。若是我不相信神的教会会有复兴，我们在这里侍奉做什么？约伯也有这样信心，他虽然杀我，我还要信他，还要在他里面有指望。如果我们不相信神的作为，
哦，以赛亚说，如果不相信神为我们存留一种，我们早就灭亡。如果以赛亚没有信心，他不能侍奉神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新约的神的儿女真的需要听见这些话。我们是软弱的，不错，但是我们相信神是大能的。我们今天没有办法传扬福音，但是我相信圣灵的工作起来的时候，福音要传遍地界。我们今天受世人嘲笑，教会有许多荒凉败坏的事情，但是我相信神的圣洁要审判他的子民。圣经上所说每一句话神都要应验。若不是存着这样信心，我们今天没有侍奉的价值。若不是存着这样信心，我们没有工作的目标，我们也没有生存的意义。像亚伯拉罕一样，他因信看见这座有根基的城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些见证人的信心不是光为他们准备的。希伯来书作者转过来立刻讲了最强的话，他说他们这样信心的表现是等候与我们这样的人同德。他们也没有得到所应许的，还没有得到，还在等候。启示录里也没告诉我们说他们在祭坛那里等候，为主寻道人在那里等候，要到寻道数目满了以后，神要把一切事情都带来实现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还没有得到所应许。为什么？要与我们同德。神给我们预备的更美的事，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，就不能完全。神的计划旨意里面要建造一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新耶路撒冷。神在他的计划里面、旨意里面，要叫众圣徒同得基业。这些日子，当我们在录音的工作上面侍奉的时候，主给我一句话，《使徒行传》里面很简单一句话，保罗说的：“这道能建立你们，要叫你们与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”上个礼拜我们讲教会的建立。今天主把这句话告诉我们，要叫圣徒们得到是应当有的基业。我就不能忘记1980年，大概是80年，年份我不大记得，事情我记得。我和江泽道弟兄和我一同应邀做讲员，我们讲的题目是什么？叫更美长存的家业，讲神的儿女所得属灵的产业。弟兄姊妹们，虽然那次我们不是说讲道的好坏，但对于我自己侍奉来讲是个大的事情。因为那一次在准备聚会之前，我看见一件事情，神的儿女是要把神是要把丰富的儿女赏给他的产业，是要把他的儿产业赏给他的儿女，神要把他丰富的产业赏给他的儿女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基业，我的产业何等美好，我的产业坐落在佳美之处。昨天呢，我的父亲替他一个朋友写一篇文章，这位老弟兄已经到主那里去了。我相信他有他得的产业，因为这位弟兄这样爱主，我认识他，一位长辈。弟兄姊妹们，每一个人在神所命定的祝福里面有他一份产业。如果今天你在 Orange County 你是没有产业的人，你觉得很凄凉啊，而且你就是没有产业，你也希望有一天有，对不对？神却在每一个人身上给他应该有产业，而且我们都要得到。怎么样得？在信心里面，活在信心里面，与那些成圣的人同得基业，与所有神的儿女一同追求，叫我们真实得到属灵的产业。什么是属灵产业？你再问。属灵的经历是产业。当我们得到主的恩典，得到主的帮助的时候，不是那个一下事情发生过去而已，我们因此认识神，认识神是我们的产业。什么是产业？产业是别人夺不去的。你所认识的神是别人不能夺去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认识神有多少呢？我能不能说当我信主十几年、20年之后，我有丰富的生命，认识神更多呢？这就是我们每个人属灵产业的考验。哦，这些伟大的信心的见证人，他们从来没有一种退后的态度，觉得自己已经满足了，从来没有个态度说我今天认识神已经够多了， 我已经有丰富的祝福了，我已经够了，都没有这种事情。不是他们贪心，而知道神太大。所罗门说，我的神乃是大神啊，我要为他造的殿宇是高大出奇。弟兄姊妹，教会神所经营所建造，2000年来在教会中间得到多少神的儿女。我们不是来做一个游戏的，我们不是来只是来扮演教会的角色，叫人看见说，哦，每年圣诞节传一次福音，不是这样。感谢主，我们圣诞节是要传福音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有丰富的产业要得着，地上的事情很快就过去，虚空其中所萦化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的日子便如飞而去。摩西说，所以主啊，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了智慧的心。得了这个智慧的心做什么？因此我们可以知道什么是我们应当追求的。我觉得我永远不会要求太多或者讲的太多，要提醒神的儿女对属灵事情注意。希伯来书作者说，你们不要停止聚会，好像停止惯了的人一样，不要停止彼此劝勉，不要停止彼此相顾，爱中的生活。为什么？因为有属灵的产业要给我们，因为我们要借着这样来经历神的真实，好叫我们成为一个丰丰富富的人。弟兄姊妹们，真正认识神的人就是丰富的人，在他身上有属灵的产业。你从他谈话中间和他交往中间，你一定能得到神在他身上的恩典，你也能认识神，不是装出来的。我越来越相信，在我们身上神所雕刻的，神所做工的，像以弗所书说，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是他的杰作。每一个人在他身手中都是杰作，而人要从这个杰作里面看见神的心思何等的细密，他的工作何等的 奇巧，在他身上人要认识耶稣基督。信心啊，信心啊，扩展我们的视线，扩展我们的度量，叫我们更多认识神，叫我们更多经历他。信心啊，信心啊，叫我们一直不断能往前去。我们每个礼拜都播，每个月都播饼，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播饼一次，到底播饼给我们什么信心？我们要问，我们都聚会，参加主日聚会，参加家庭聚会，到底家庭聚会给我们什么建立？我们要问这些问题啊，因为我们时候不多，不能浪费时间。感谢主，这许多见证人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，所以我们就放下重担，脱去残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奔那个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哈利路亚，耶稣基督讲了这么许多见证人，耶稣基督是最伟大的见证人。他的一生，你从每一件事情看来，都是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一位。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摆在前面的喜乐，他因为仰望，他因为那个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十字架的苦难。如果我们从这里再开始发展一段经文的话，今天大家不要回家了。感谢主，耶稣基督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，仰望他，哦，仰望他，看见信心要造成何等伟大的结果。仰望主耶稣，仰望主耶稣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